中共攞老百姓嘅未来当赌注。2025年成衰退年，大变局真来临，习普如挑战。沙地王储计划未来四年向美投资6000亿，未落面中共仲赔销，持中共国身份证被注销台湾身份。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月24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1月23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要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进入股市。中共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布会上介绍了具体的安排，要求公募基金在未来三年内持有的 A 股流通市值每年至少增长 10%， 同时要求商业保险资金，尤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将每年新增保险的 30% 用于投资 A 股。中共当局抛出上述措施之后，香港股市和沪深两市礼拜四的早市一度明显上升，但其后又回吐涨幅。台湾自由财经引述香港瑞思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浩的分析指出，目前 A 股最大的问题是挂牌公司质素参差不齐，有太多公司造假，导致资金不敢轻易进入 A 股市场。美国之音亦引述瑞士联合银行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师孟磊的评论指出，大股东抛售和市场剧烈波动已对中国市场造成重创，因为这样长期投资者参与股市的意愿已经减弱。 SPI 资产管理公司史蒂芬·英尼斯则发帖文讲，北京当局总是试图通过法令来扭转市场情绪，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往往失败。正如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这种努力就好像试图用湿柴生火，往往被证明是无效而且短暂的。就事件，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北京的新政策为国有保险企业订立每年投资 A 股的硬指标，是变相征用民间的退休和生活保险，为中共当局提供救股市的赌注。谢田说，这个变成是一种强迫的拿着老百姓的退休金去赌博，股市回报率有可能很大，但是风险亦很大，很危险。似美国的社会安全金、退休金和养老金，他们都不敢大肆投入股票，一般的只敢投入长期国债。现在中共当局逼保险公司去投入股市，万一因股市风险导致保险公司发不出钱来，就等于是斩断了长者未来的生路。因为对很多长者来讲，保险金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谢田强调，中共当局就是拿老百姓的未来讲笑和当儿戏一样，是违反道德和违反经济原则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国法所兼任教授陈松兴亦指出，2024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基本面没有获得改善，同时未来的前景亦欠佳。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银行或保险基金到股市上投资，本身就是一种太大的赌注，等于是急病乱投医，很可能会血本无归。进入2025年，中国股市、债市和人民币汇率同时出现了下跌，这个对中国来讲不是什么好兆头。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精英论坛节目中表示，2025年一开局，无论是股市、汇市、债市都在下跌，很不理想。股市是近十年来最疲弱的新年开局。汇率方面，从2025年的曲线可以看到，一开年就是大跌，然后一路下行。债市利率方面，因为央行一直在购买国债，所以利率一直在压低。资深编辑和主笔石山在精英论坛表示，中国股市不如赌场， 赌场的规矩是固定的、公开的，大家都认可的。但在中国股票市场，那个庄家后面是随时改规矩、随时出老千，你还不能够告他。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国上市公司最大的股东一定是国有股，所有这些股东代表的就是国有的投资公司、国务院等等。讲到证监会，亦就是似在球场里面吹哨的那个人，亦归于国务院管了。那就是说比赛的球员、裁判和制定任何规矩的全部都是一家人，这个就会有很大的问题。石山说，一个证监会，你有没有责任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如果你有这个法律责任，那你必须要做。你不是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你是保护大股东利益的执法人，这个当然说就非常可怕了。随着川普回归，马斯克要资助英国右翼民粹政党改革党1亿美元。加拿大自由党总理杜鲁多落台，欧洲议会及法国、奥地利、罗马尼亚、葡萄牙、德国或印度、印尼等大选，全球政治风潮向右转，令中俄面对更困迫局面。中俄真系要共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了。川普的执政将改变很多美国价值观，有人指美国将重回19世纪。川普上任后签署上百个行政命令，将总统权力极大化，绕过国会实施新政，大量松绑法例，优先遣返非法移民，打击犯罪。川普曾在第一任期时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内阁人士更迭快速，第二任期用人更强调个人忠诚，日前将迎接真正的再度伟大。川普亦将改变乌克兰和中东的形势，这个或者是中俄的新机会，亦是考验，就等着川普翻牌。一切都充满了变数，中俄将面对更严峻的挑战。1月23日，沙地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表示，沙地阿拉伯计划在未来4年内为扩大和美国的投资和贸易而投入至少6000亿美元，寻求加深和美国这个沙地最重要的西方盟友的关系。据路透社引述沙地官方通讯社报道，穆罕默德王储这个星期4在祝贺川普就职的电话中表示，美国新政府提出的改革将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机会。报道称，沙地阿拉伯希望其投资能够利用这些条件。同时，沙地王储还对川普说，如果出现更多机会，投资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在川普1月20日就职典礼后和媒体记者交谈时说，如果尼雅德同意购买价值5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他将考虑和他第一任期的做法一样，将沙地阿拉伯作为他出访的第一个目的地，并表示，我上次任期首先访问沙地阿拉伯是因为他们同意购买我们价值4500亿美元的产品。彭博社报道说，即使以石油资源丰富的沙地阿拉伯标准来看，沙地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对美国投资6000亿的承诺亦是巨大的，它相当于沙地国内生产总值的55%左右。川普在他第一任期内和包括沙地阿拉伯在内的波斯湾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金融时报报道，川普在2017年1月开始的第一个任期内放弃传统的做法，在利雅德出席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峰会时，将沙地阿拉伯作为他第一个海外访问目的地。川普礼拜一还说，他预计沙地阿拉伯最终将同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并加入阿拉伯罕协议，这个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达成的一项倡议。此外，据国务院新闻稿， 啱啱上任嘅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1月22日同穆罕默德王储进行咗交谈，讨论咗呢个重大变革时期美国同沙地伙伴关系嘅力量。卢比奥表示，佢期待促进两国喺叙利亚、黎巴嫩、加沙以及其他地区嘅共同利益。近日喺荷兰政府表示，将从4月1日起，将扩大对先进半导体设备嘅出口管制。之后1月23日，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喺海牙召见咗中共副总理丁薛祥，喺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尖端晶片制造设备嘅压力下，荷兰2023年首次推出咗半导体设备嘅国家出口许可证嘅要求，并以多次扩大限制嘅范围。路透社报道讲，荷兰晶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表示，预计荷兰政府扩大出口管制唔会影响其业务。1月15日，荷兰政府宣布将加强对先进半导体生产设备出口管制，重点防范军事用途。荷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讲，从4月1日起，更多类型的技术将需要获得国家出口许可证。在荷兰政府推出这一最新措施的同时，美国亦在同一日宣布新措施，目的是防止中共获取可用于军事活动的半导体生产设备。荷兰外贸和发展大臣雷内特·克莱沃表示，新的措施在限制特定半导体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测量和检查设备的出口。出口管制措施的扩大仅涵盖有限的技术和商品。2024年9月6日，荷兰政府宣布扩大对荷兰晶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的 1970i 和 1980i 芯紫外 DUV 浸没式光刻机的出口许可要求。这两款型号是艾斯摩尔所属 DUV 产品线的中间产品。在荷兰宣布这一新决定的前一日，美国公布更新出口规则，收紧对量子计算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荷兰更新了相关条款中采用了美国的措辞。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讲，随着具有军事应用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和发展，对其动向进行监管的必要性亦日益增加，以确保这些品项不被用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的目的。在美国的压力下，荷兰政府从未准许艾斯摩尔向中国客户出口其最先进的 EUV 设备，并从2023年9月开始要求 NXT2000 系列及更好的 DUV 设备需要出口许可证。在2023年10月，美国单方面开始限制艾斯摩尔 1970i 和 1980i 工具的出货。艾斯摩尔当时已警告中国客户，从2024年起不预期再交付这些设备。继网络红人白炯目前推出中国统战纪录片之后，有关提及台湾或有10万人以领取中共国身份证一事，引发了一系列的关注。1月23日，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发言人梁文杰表示，有接到10多宗检举的具体个案，目前已注销了3个人的台湾身份证，其中包括跆拳道教练李东宪以及曾出现在网络红人影片中的苏时恩。在和网红通话时，李东宪声称自己已经拿到了中国身份证，对话内容已经全被公开，引起了台湾政府的注意并展开调查。就事件，梁文杰1月23日宣布，自从白炯影片出来后，主管机关有接到10多宗检举的具体个案，经过查证后，目前已经注销了3个人的台湾身份证。梁文杰讲， 三人确定拥有中国身份证，而被注销了台湾身份证。具体证据为相关证件的相片，而且都有经过查证。梁文杰强调，被注销台湾户籍之后，就被视为中国人的身份，不能够再用台湾身份证、护照，亦都没有保健可用。来台湾亦要遵循中国人来台的规定和流程。此外，陆委会曾鼓励民众透过官方的信箱检举相关事。梁文杰仲指出，目前收到检举的案件仲几多噶？但比较具体的是目前呢十几宗，希望未来民众检举时最好能够提供具体证据，能够较好地检查。据两岸条例第九条之一规定，台湾人民不能够在中国设有户籍或领用中国护照，否则主管机关可注销其台湾户籍，丧失台湾地区人民身份证。根据台湾政府统计，过去十年已经共注销了679人的户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